信是什么意思？我想信耶稣和看医生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信最单独有三个不同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你觉得有需要，你情感上有需要，就好像你看医生你不舒服，那你就要看医生。那有时候呢不是一定不舒服你要看的，有时候你觉得怕住有一天不舒服，那你早点要看。我觉得世界上有三种人，第一种呢就是先知先觉，怕住呢咦我不知道会不会肠有事，我就去验下个肠，或者呢去照下个肠，那些先知先觉。有些是后知后觉，到有事咁就先去睇医生，有啲嘢不知不觉死唔肯去睇委疾忌医。所以耶稣都系有三种人，有啲人觉得我几好啊，我冇事啊，我唔需要上帝，我唔需要宗教，我搞定晒一切。但其实每个人都有需要。当我哋觉得有需要嘅时候，你又会諗到会唔会有个主宰喺上面。我有个朋友佢喺佢行船去到纽约，去咗纽约就成为一个嘅非法移民去到美国。后来辗转佢结咗婚就成为咗美国居民。佢就开始喺餐馆里做嘢。佢於是呢就做做下就自己开餐馆，开完一间就开两间。到五十零岁嘅时候佢已经是一个好成功嘅一个商人。有一日佢心脏绞痛，佢嗱嗱声入医院心脏病，医生话要立即开手术。当佢入去手术室嗰一刻嘅时候，佢就諗下可能我入去永远出唔到嚟，人生就咁远，就咁我就最后。咁於是佢就做一个祈祷，如果真係有上帝我好返之后呢我会搵你。结果佢冇事，但佢就唔记得咗呢个祈祷。直到十年，直到五年之后，佢係某一次喺个电台听到我讲福音，他就打电话来说想究竟知道信耶稣是什么事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个需要，你觉得首先信耶稣信第一步骤你就觉得有个需要。第二你不觉得有，不单止觉得有需要，你还觉得理性上你是折服。你看医生你觉得有病不是求其找来看的嘛，你 找黄绿医生看看都不行。你都要 check 清楚这个医生有没有料，这个医生有没有牌的，这个医生呢是不是医成日医生都医死人的。你要觉得个医生是理性上你觉得好，我觉得这个医生我相信这个医生能够医好，你才去看。当然信耶稣也都是理性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开头的时候你会怀疑的。怀疑是信仰的必经之路。开头你会想下为什么我会信耶稣，耶稣怎么可能是真，我怎么可能信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。你会有很多的怀疑，有很多的疑问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些疑问是绝对正常的。有一个神学家 Philip Yancey 所说，他说怀疑就是信仰必经之路。怀疑就好像一个骨干 skeleton，那些所有那些组织是根据这个骨干去建立上去的。怀疑就是一个信仰的开始来的。是正常的。如果你说、我对圣经有很多怀疑，那我告诉你你是正常的。但是还有第三步。第三步一样很重要。你不单止理性上要你理性上要相信，你感性上你觉得有需要，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。医生告诉你你盲肠炎你需要做手术，而家有一张纸请你签名。你说哇签名这么大件事给条命去，我不签，那就医生医你不好。签名什么意思，将条命交了给他。将条命交了给他，这个就叫相信。我成日讲什么叫信耶稣，四个字把心一环。好像你搭飞机嘛，把心一环上个飞机，飞机落海你就落海，撞山你就撞山，但是这样你才去到。所以信是三个很重要，在感性上你是觉得有需要，在理性上你是相信，然后最后一个在意志上你要做出一个决定，把心一环。信是有三个不同的阶段，同样信有三个不同很重要的要素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告诉你信是有三样东西，第一是所望之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未曾发生的事。你要靠信心， 就是一定信耶稣就一定是有一个的是不知的未知的元素在里面，一个 element of uncertainty， 一定是一个不能够确定，一个不知道的，你才需要信心嘛。你信不信我站在这里呢？这个不需要信，你已经看到了。你信不信我是一个人呢？不是一只狗呢？这个不需要信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了。但你信不信我当真相权落了台之后我就会承继他呢？这个你就需要很大很大很大的信心了。因为这个是将来的事，将来发不发生都没人知道的。这个很重要，我肯定告诉你，如果我做了特首之后我就不会弹煲胎的。信是将来之事，一定是有个未知之数，是不是？当然有些东西你说、啊、听日你信不信听日个太阳会出来，日日都出来，所以我的信心就大一点，证据大一点的时候你的信心大一点。但无论如何你都是需要相信，你都是相信。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其实在日常里面你没有信的时候你是做不到人的。你出去参观食嘢，你都系需要信，嗰啲唔系毒药嚟嘅。你上架车，你要相信嗰个车唔系个司机乱嚟撞你嘅。你坐喺度，你相信呢个冇炸弹，你先要你相信嘅。人生里边，所以孔夫子话：人而无信，就不知其可也。一个人冇咗信心，冇可能会生存嘅。但好多时候，信系将来之事。跟住圣经又话俾你，信是未见之事。未见之事即是看不见了。我拳头里面你信不信我有一嚿金在这里，你不知道的，当时你说刚才看过没有，今天没有。未见之事一样是有一个未知之数 ,element of uncertainty, 你就需要去用你的信心去接受。但第三个是更难，很有趣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信是未见之事的实体，是将来之事的确据，信又是实底又是确据，好像很矛盾。既然之间你告诉他们信是将来的事，是未见之事，是无可知不能够确定的事，为什么圣经又告诉他们信是一个确实的，是一个理据的，是明知有一个 element of uncertainty， 为什么你又说有个 certainty 在里面呢？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就是看下哪个讲哪个做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收到一张支票，那张支票签名的人是你最信任的人，也都是一个很有钱，你就毫无怀疑，收了一张支票就等于收了现金一样，因为你信得他过。相反来讲，你明知道是假的，突然间接到一个支票，下面写着陈振聪22亿元的给你。我想问一问你信不信啊？几难信。我信得过你杯水啊。你看签名过是谁来的，现在是上帝签名，是上帝应承的，是虽然是未见之事，是将来之事，但是签名的人打盖印的人是上帝。信是三个元素，未见、将来，但是确据。信仰是一个过程，是由怀疑渐渐去降服，把心一横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怎样可以在从怀疑里面去到信服。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，玛利亚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或者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，首先我们看一看26节至31节。我们看一看26节至31节。好吗？我们一起读一读26节至31节。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，这城名叫拿撒勒，到一个童女那里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，名叫约瑟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 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。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未婚的少女身上。圣经里面讲到话呢，是一个许配了的童女。童女这个字是指一个未婚的女孩子，大概是十零岁，犹太人讲大概是十六七岁左右。她生长在加利利的地方，加利利一座城叫做拿撒勒。我同一班弟兄姊妹有机会去过以色列旅行，咁去过拿撒勒。我根本唔系一座城嚟，一条村嚟，系撒玛利亚同埋犹大之间嘅一条村，距离加利利海大概西南15英里左右。圣经话俾你听，佢已经许配咗大卫嘅一个子孙，名叫约瑟。许配呢个字咩意思咧？原来犹太人嘅风俗里边咧，在女子未出嫁未结婚之前呢，先许配，类似我们今天的订婚。不过犹太人的订婚呢，就比犹太人的许配呢，就比我们现在订婚呢是严谨得多。现在的订婚散了那就散了，没有任何东西，你不需要呢去法庭申请离婚，你不需要。但是犹太人的许配呢就严肃很多。如果你是一个许配了的妇人，差不多的情形好像结了婚一样，只是是未曾是出嫁的。如果两个分开，就要办离婚的手续。如果那个未婚夫死了，许配了个丈夫死了的时候，这个女人称为寡妇。所以圣经里面犹太人时常有一句说话，就是讲到话是作寡妇之童女。作寡妇的童女就是指到许配了未曾成亲的时候，那个未婚夫就死了，他就当一个寡妇版。所以在犹太人来讲，许配了一个女子一定要持守妇道，因为她是一个好像当为一个已婚的妇人一样。现在天使加百列就来宣告她要怀孕生子。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去看，简直是一件晴天霹雳的事，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。大家想一想，有一天如果你跟一个女子订了婚，有一天你的未婚真的跟你说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，我有了生计。但你明知你两个没有做任何越轨的事，哇，你听见你的未婚妻说有了生计，于是你就大兴问罪之师，问此子何累，就问他未婚妻，然后跟他说我圣灵怀孕。我想你哇，真是激到你啊，真是没有办法啊，是不是？又调转头来想想，如果你是爸爸，你十六岁的女儿有一天跟你说，阿爸，我有了身体了。那于是你问他，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啊？他说，阿爸不要生气，是圣灵怀孕的。你会不会欢喜若狂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女蒙福了。你会不会啊？如果你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，我想有很多人带你入去青山来看一看你有没有精神病。因为你看一看，从人的角度去看，这个是一个很难接受的难题来的，简直是不幸的。想想一刻之间，你的精子、你的名誉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社会地位完全毁于一旦。而玛利亚就面对一个这么大的问题。但是当天使加百列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似乎天使完全不了解、不明白玛利亚的感受，他不似乎完全看不到玛利亚面临的困难，他用一个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难题。二十八节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第二十八节说，主和你同在了，第三十节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他不是看这件事是一件羞耻的事，不是看这件事是痛苦、失去、难过的事，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。他以为这个是大的恩惠，是大的慈悲。二十八节用了一个字叫 Katol 这个字显出恩典， To show grace, to manifest grace。 这个字的原意本来的字根叫 Charis， Charis 这个字是恩典。我想起我女儿的名字就叫 Carissa。 为什么我们改过我的名字叫 Carissa 呢？ 就因为我太太驮住我女在第十个星期的时候，我太太染到德国疹。一个染到德国疹的怀孕妇人，到 BB 受伤害的机会是几乎达到 90%， 但是生了出来不是很大碍，我们就改了名叫 Clarissa， 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从天使的角度去看，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来的。我们看到一样很奇怪的事，同一件事，从人的角度去看，可以是羞耻，可以是名誉扫地，可以是极之难过的难题，但从神的角度去看，这个是恩惠，这个是恩典，这个是蒙福。不同的眼镜看同一件事，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。我们怎可以从人的角度转为神的角度？我叫转念。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风风雨雨，那问题不是在乎有没有风雨，而是在乎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些人生的问题。怎可以从羞耻惊慌转化为感恩和顺服呢？当中不是没有挣扎的，当中不是没有怀疑的，似乎信心过程难免是有挣扎和有怀疑的。真正有信心的人可能是在一个怀疑痛苦里面挣扎出来，最后去顺服。玛利亚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看看玛利亚他怎样顺服。首先我们看看玛利亚立时的反应是什么，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。29节，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。34节，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玛利亚的反应是惊慌，不明，不安，疑惑，不能够接受，怎可有这事。29节，惊慌这个字希连文是一个很有趣的字，叫 Dear Tarasso。 Tarasso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想一想，有一天你去旅行，见到很漂亮很漂亮的湖，雪山下面一个湖水平静，好像镜一样，蓝色的水非常非常漂亮，平静都极，哇，很舒服。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湖下面那些泥瓣那些泥浆搅扰起上来，熟晒黑晒，我们就说 Tarasso 全部搅扰晒，你的心本来很平静，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搅扰晒。路加惊死我们不明白这个字，还要加多一个字 Dear Tarasso。 Dear Tarasso 是什么意思？是绝对的极之的困扰，所以英文也叫Greatly troubled。 玛利亚体验到突然之间去问一件事，我没有出嫁，怎能有这事呢？中文翻译的人呢就译得很即是将这些语气减得很低，我没有出嫁，即是没有出嫁。原文的字不是出嫁的字，原文的字是我没有跟男人有任何性关系，我怎可有这件事。我冇做过任何啲，我冇同任何男性有任何呢啲关系，点可能有呢啲事？点可以俾我有啲咁羞耻嘅事？点可以俾我呢啲咁蒙羞嘅事喺我身上？你睇下天使点样解释啊？30节，天使对他说：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甚至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嘅儿子。主神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作大雅各家的主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度没有穷尽。35节，天使回答说：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，因此要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天使一个好有趣的解释。首先天使叫玛利亚改变他的想法，你不要从人怎可能有这事去睇睇？你唔可以从人嘅角度，你唔好从日光之下的角度去睇，你试下从神嘅角度去睇。第二，如果从神嘅角度去睇嘅时候，你知道呢件唔系偶然嘅，唔系唔好彩嘅，系有使命，系有目的嘅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为大，称为至高者嘅儿子，作雅各家嘅王。耶稣呢个字系咩意思呢？喺希伯来文，耶稣呢个字就系约书亚。Joshua 这个字就是 Jesus。 约书亚这个字就是什么意思？拯救者， The Lord is salvation。 耶稣主就是那个拯救，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亦都是作雅各家神的教会神的家的王。但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在整个的解释里面，天使的重点不是落在童贞女生子，不是同天主教，天主教很看重说是童女生子，是童贞女生子。但你看整个的雅各整个的路加记述里面，他没有强调童贞女生子。他不是说神大能叫一个不需要男性的精子人都可以怀孕生子，即是童女生子。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重点。圣经里面的重点不是童女怀孕，圣经里面的重点是什么？圣灵怀孕。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，因此要所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生子。换句话来说，玛利亚只不过是上帝拣选的器皿，只不过是上帝拣选的器皿。当然他有很大的恩典在他身上，因为是透过他人类的历史就改变大的逆转，但主要这个是圣灵的工作。天使知道玛利亚心里面仍有疑惑，于是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见证来，36至37节，你看一看你的亲戚以利沙，他年纪老迈，过了更年期，上帝都可以叫他能够怀孕。这个是从神的角度去看，然后就加上一句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我用现在的说话，是神签名的支票，没有一张是不可以兑现的。信心不是建基在周围的环境，信心不是建基在顺风就不顺，顺水就不顺，不是。信心的建基在上帝的话，建基在上帝的托，上帝的应许，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的时候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我们看看玛利亚怎样降服，第38节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你看看玛利亚的改变很有趣的，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他的真正的身份，我是主的侍女。什么叫侍女呢？中文翻译又是侍女，即是我们想到都很尊贵，即是大使的女儿或者什么，这个字不是，是妹仔的 Dooli。男性是 Doulos， 这个 Dooli， 女性是 Dooli。 Doulos 是什么？ Doulos 是奴隶。我是上帝的奴隶，我是上帝的妹仔，上帝是我的主人，神才是我的主人。好基本一个问题，我们会问谁是我们的主人？银子是不是你的主人？老板是不是你的主人？你自己是不是你的主人？圣经就告诉你们，整个生命的改变就在这里了，整个对人生里面的得失成败悲欢离合，基本上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，谁是拥有这些的？比方来说，我问阿波借件衫来着，我借了，我借了一个礼拜，阿波说我想拿回来，有什么理由拿回来？为什么我要给回来？你给个理由我，我没可能这样讲法，因为件衫属于他，我就给回去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说他不公平的拿了我件衫？不是，那件衫是他的，我给回去而已。如果那件衫是我去这样讲法的时候，那就不公平了，就抢了。但如果那件衫本来属于他的时候，他拿绝对公平。所以那个问题不是上帝公平不公平，不是上帝对我好不好，那个问题就是谁是主人。如果你的健康、你的生命、你的财产、你的股票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儿女知道上帝是你的主人的时候，你就会好像玛利亚一样，我是个侍女，就照你的话去成就。基本的问题，谁是我们的主人？信不信得过上帝是我们的主人？ 然后他看到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就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既然跟你是我主人，就照你话去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这个字很有趣。希腊文用一个字叫kenomai，是一个的啊，英文可以叫 become 或者是 happen。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是不是立即的，是渐渐 process 的。我是将我所有的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付在上帝的手中，是一个过程，可能中间有怀疑有挣扎，但最终我把心一横，将我生命交给你，这个就叫信。在马利亚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在人生里面一定有困境，一定有难题，一定有痛苦，一定有风雨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人生里面一定有风风雨雨，一定有崎岖路，而我们往往我们的情绪就受制于这些的得得失失。有两种看法，从人的角度去看，你会说不好彩，命滞忧虑不明怀疑痛苦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岂有此理，全部是用人的角度去看。从神的角度去看，你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，不是意外，而是机会，是恩典。每一件事情发生，不会啊，上帝啊，对不住啊，我搞错了，不是你的，我搞错了，不会，是恩典。怎可以从人的角度转化成为神的角度呢？第一，要认清楚你的身份，不是应份，你和我不是主人来的，拥有那些东西不是我们的，是神的，祂给我们是恩典来的。认清楚我们的身份，信得过祂的话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是带着能力的，又知道祂有计划，这个计划是上帝给我们的计划，然后我降服，将我生命交给祂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当你这样转化的时候，危机就变成契机，咒诅就变成祝福。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愿意从神的角度去看万事万物，这个就叫做信。信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玛利亚身上真的学到什么叫真正的信服。如果不是，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主人，我们不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祂，我就肯定告诉你，在你一生里面你会好苦，好苦，因为始终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从你手指那里面流走。求主帮助我们。